今天来看圣约的基本认识。我们在前面呢，第一个大的板块呢，讲了这个圣约神学的重要性，那也特别谈到圣约历史的发展，还有圣约与圣经的这个特性。那我们开始进入第二个大的板块，就是圣约的基本认识。我们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给圣约下一个定义。就没有给圣约来下一个比较完美啊靠近圣经的一个定义啊。我们虽然经常谈约、行为之约、恩典之约，其实一直都没有下一个非常的符合圣经的，而且能够表达其意的一个定义啊。那文字比较多啊，大家不用记啊，我会传到群里，就我平时都是把它全部打成这种逐字的啊。那么圣约呢，给他下一个定义是很难的，就是很难给他下一个定义，就是无论从人的言辞来好，还是从这个那些著名的神学家对圣约的研究来讲，很难找到一个非常的完美的定义来表达什么叫上帝与我们所立的约，因为定义是很难下的。就好比说我们说妈妈真的很伟大啊，母爱伟大啊，这个那么如果给母亲下一个定义的话是很难下的。我们可能会说妈妈就是把我带到这个世上的人，当然这个定义呢也不能去表达去概括妈妈这个定义，因为妈妈不单把我们带到这个世上来，她还要养育我们啊，呵护我们啊，我们结婚之后还要去操心总之，所以人的言辞的有限是无法给母亲下一个定义母亲的身份，因为母亲的实质的存在的意义已经超过了人言辞的表达。那么圣约这个观念呢，在圣经也是如此，就是很难用人简单的言语去概括定义这个约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先不去定义这个圣约，但是我们在圣经足以看到这个约的重要性。我们在圣经的这个读的过程当中可以看到这个约的主题常常出现。所以神与挪亚立约，那在6章、7章、8章、9章神和挪亚立了两次约，可以说是第一次是要向他立约，要保证他的儿子和儿妇都进入哪里啊？方舟。那第二次立约，我们就看到说洪水审判了世界，神再次和他立约说，你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我要向你立约，不再毁灭这个什么呢？世界，以彩虹为什么呢？为记号。那么创世纪12章，就神与亚伯拉罕以及他的后裔来进行立约。那这些约呢，都是建立在创世纪3章15节福音的应许上。那么在创世纪的时候，我们又一次看到神与以色列人来立约。那么在历史书里面，撒母耳下，我们又看到这个神与大卫立约。先知书神反复通过先知来维系这个约，就是来维护这个约，因为以色列常被约，那先知是约的维护者，就是呼吁以色列人不要再被约了，你们应该回来守约，那不守约的话呢，那咒诅审判会临到你们。同时在先知书还出现一个重要的约，被称之为新约，神要与他们立一个新约。这个新约指什么？这个新约就是在四福音当中耶稣说，这杯就是我血所立的什么呢？新约，为你们所留的。那个先知书应许的新约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应验，所以耶稣基督流血钉在十架上面，就是这个新约就彻底的成就哈。那么同时我们在书信当中也经常看到这个约的存在，包括在临前书临后录3章就可以看到新约跟旧约的区别。旧约的人是带着帕子来看待事物，那新约的帕子被除去了，我们看得更清楚。那加拉太书3章我们看到保罗解释了亚伯拉罕之约与外邦人之间的关系，就什么人可以进到亚伯拉罕之约里面呢？ 第三章特别谈到说，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什么呢？子孙。那么无论我们怎么去强调，怎么去表达它，那圣约的这个脉络贯穿整本的圣经。所以这个约是上帝选定的圣经的结构，它不是人的发明。我们往往在讲课的时候都要破除一种迷信啊，人总是会有一种不理性的眼光说圣约神约是你们改革中的发明。我们用这样的话去看待问题的话呢，就已经有迷信的色彩，就无知而愚昧。所以这你透过这简单的一些约的出现的经文去看的话，这个约的出现是神特别启示的，神就选择圣约作为圣经的这个结构，那么约就成了解开圣经的一把钥匙。所以没有约的话就无法去解释它。那么既然圣约很重要，我们来了解那什么是圣约。在了解圣约之前，我们先从一个基本的日常生活过渡到这个神学上对圣约的使用。这种方式为了帮助我们更好的去了解这个约。大家还是否记得耶稣和撒玛利亚的夫人传讲福音的时候，耶稣是从日常的生活过渡到那个属灵的层面上去。耶稣说你把水给我喝，那个女人说你怎么跟我要水喝呢？耶稣后来跟她说，你喝了我的水就永远什么呢？不渴。那这个的过渡是从日常生活的这个事物过渡到那个属灵的事物上。所以圣约它的这个定义是很难给它下一个定义。真正了解圣约必须从日常生活当中的约的这种意识当中去了解过渡，直到圣约的解释才可以懂得。那么约呢，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是存在的，可能我们很少去查究它，我们很少使用这个约，我们叫用合同，对不对？我们叫合同啊，还有别的叫签约。那么无论你签合同也好，还是跟别人有一种合约也好，这个约它是一个正式的协议，这个协议还具有一个法律层面的关系。那么夫妻之间领了结婚证，他们之间就含有一种什么呢？正式的协议啊，尤其是在婚礼的当天啊，牧师都要问这个丈夫啊，你是否爱你的妻子，你说愿意娶她，无论生老病死都不离弃她，那这个丈夫就说我愿意。同样问妻子，妻子说我也愿意。那这种的领证还有婚礼的仪式，就有一种约的意义在里面，是一种正式的具有法律意义的表达。有人说为什么在婚礼的时候需要踩着红毯，对吧？新郎要挽着新郎的这个新郎挽着新郎的手从这个红毯当中走过来，那这个走过的过程呢，有人会说好像是根据古代的那种咒诅的方式啊，就是如果男方不守约女方不守约的话就必受咒诅而流血，但这个没有任何的根据。但是无论怎么说，夫妻之间结婚领证包括婚礼仪式都有种约的意义在里面，政府和公民也含有这种意思。如果你的邻居需要去度假，你告诉你的邻居说你去度假你的狗我替你去养，那么当这句话讲出来之后呢，你和邻居就产生了一种的关系，这种关系呢它具有一种非正式即正式的协议。如果你不替他养狗，你们两个人之间没有任何的协议，他的狗死了跟你没有任何的关系，你不履行责任他也不需要责备你，你是他的邻居，他是你的邻居，仍然是好朋友。但你用口头承诺他说只要你出去旅游了，你们家的狗啊猫啊我都替你养啊，直到你回来为止，就形成一种契约的精神。而这种契约的精神如果违背了，那就会被邻居赋予一种说不负责任不诚信。但你讲出这些话的时候就含有一种的誓言和承诺在里面。所以我们经常对人有口头性的承诺，而这种承诺是非常多的啊。那么还有在孩子的这个生活里面，他们也有种约的表达。在这个 迪士尼的这个童话有一个电影叫这个罗宾汉，里面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片段啊，就是有一个小朋友把箭射到了城堡里面，那想去城堡里面把这个箭给拿回来，又怕其中一个人去告密，他们就让那个小朋友把手放在胸口去起誓，不去告密。如果告密的话，就是蜘蛛啊、乌龟啊、各种毒蛇呀、啊，都围绕你啊，就是这个叫不得好死哈、啊。所以小的时候我们也有这种气弱的精神，对不对？妹妹跟姐姐说，不要跟妈妈说，你得跟我起誓，跟我起誓哈、啊。这有弱的精神。昨天晚上我们家老大跟温迪就商议这个事情，他们要学游泳。那开始呢钱不够，温迪的年龄连不交，叫前天晚上说了一晚上没有说服，昨天晚上终于说服了，说服了温迪同意把钱拿出来让他去学游泳。如何保证这个绳子是不变的？拉钩，我从隔壁听到说拉钩拉就什么拉钩什么100年不许变啊，什么变是小狗啊啊，那这是一种的承诺，这是一种的誓言。所以在日常生活可以看到非常多的这种约的体现，虽然有时候不是很正式，它表达一种承诺，一种誓言，一种的应许，我答应你我要履行这样的一个事情。那么现今的世界呢，这个约呢就更加正式化和标准化，就不再是靠口头了，而是要签协议。所以我们跟某个公司或者对接，或者我们去上班都要签什么呢？签合同，对不对？那这个合约它具有一种正式化，如果违约的话是需要负责任的。你去银行借款，你去贷款买车，你贷款买楼，都是要签什么呢？要签约的。其实那些约你都没有看到吗？啊，都没有看，反正就是人家让你怎么签你就签。我记得我去买车，把我的本叠到银行去贷款的时候，我都没有看，人家说签字，这个签，签了几十个，到底签了什么，从来都不知道签了啥。那人家被人家被骗也不知道哈。那这是一种的经过双方同意的一种签约的，就是标准流程。而这种流程是说，如果你不尽责任，你要承担一种的后果。所以我们在今天的这个现代化的生活当中，更能够体现到这种约的精神。啊，虽然不用约这个词，啊，叫签了一种合同，签一种合约，要彼此要守这个约，对方不能给你加息，你也要按时去还。如果你不按时还的话，利息会怎么往上去涨？那这些都有一种约的精神。所以从这个层面，你就可以看到一个问题：说谈到约的时候呢，它具有一种承诺、誓言、责任和后果。那这个是在普遍的日常生活当中，无论是古代还是小的时候，还是说我们现在比较标准化的时候呢，它都有这种承诺、誓言、责任和后果的意义在里面，是无法逃避的啊。这个就是约的最基本的一种精神和表达。那么在圣经当中有很多约，这些约呢有很多的这个层面，就覆盖了很多的层面。圣经有些地方是神与人立的约，我们先不谈神与人立约，先谈圣经还有非常多不同的约的出现。这种约它都有共同的一个意义，就是承诺、启示、后果还有刑罚。那么我们会看到国家与国家之间有立约的这种形式，还有君王与百姓立约的形式，还有商业这个立约的形式，还有朋友之间、主仆之间都有这种立约的形式。那么为什么需要了解圣经这些约呢？只有了解这些约的它的意义，才能懂得圣经讲的圣约和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商业与商业之间立约的形式是完全不同的。因为人与人立约的话呢，双方都需要给予一个条件，经过商讨讨论之后，然后立下一个约，对不对？你去公司去上班的话，你一定先问公司给你的待遇、工资、奖金怎么样，对不对？他也要问你，你能不能在公司长久上班，能不能这个去加班，能不能一心去付出， 两个人通过商议之后、讨论之后、讨价还价之后，签订了一个协议。那么这样的方法在圣经神与人是不是一样的呢？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先要了解这个人与人之间的这种立约的形式，才能够懂得神与人立约的本质意义和这种意义是有不同性的，当然又有相似性。首先要看这个国与国家的立约的形式。首先这个是出现在约书亚记第九章，就是约书亚带领以色列民攻占了耶利哥，也攻占了埃城，势如破竹，每战必胜。因为约书亚他遵守耶和华的律法，他脚掌所踏之地，耶和华都怎么样，都赐给他。这个时候有这个基遍人呢，就听说了以色列人得胜，也听说他们将耶利哥、埃城啊、仇敌全部都杀了，得胜了，他们就很惧怕，他们就表演啊，穿上破衣服，带上破的背包，穿上破的鞋子，拿上这个发霉的馒头，带上这个破的水袋，去见谁呢？见约书亚。见了约书亚之后呢，就诉苦，就演戏了嘛，说自己多么穷多么苦啊，给你们带来食物让你们吃的，不过都长霉了呀。这个时间以色列人并没有求告神，他们就承诺说，我们攻破你们所在的地方之后，必允许你们什么呢？允许你们存活。我们看这一处经文哈，于是约书亚和他们讲和，与他们立约，容他们活着。会众的首领也向他们起誓。以色列与他们立约之后，过了三天才听见他们是近邻住在以色列中间的。以色列起行，第三天到了他们的城邑，就是基遍啊、基非拉、比路、基列、耶林。因为会众的首领已经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神向他们起誓，所以以色列人不击杀他们。全会众就向首领发怨言，众首领对全会众说，我们已经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神向他们起誓，现在我们不能害他们，我们要如此待他们，容他们活着，免得有愤怒因我们所起的誓临到我们什么呢身上。当这个以色列人和基遍人立约呢，他有一种极大的约束性，他要承担一种后果。你看到说他们不能背这个约，虽然基遍人欺骗了他们，如果被约的话，上帝会将愤怒审判临到他们身上，所以立下一个誓言，它是有一种的约束性的。你看电视上那些武侠剧里面，恋人和恋人起誓呀，啊，这个如果有一天背叛了你，就天打五雷轰，就不得好死哈。女人赶快堵住男人的嘴，不要说了哈。最后结果都被约了哈。总之，无论古代还是现代，它都有一种神明的观念。这种神明的观念可能不是独一真神，他认为在人之上有一个比他更超越的存在，那这个启示和约定才有效。但是国家与国家这个约里面呢，是向耶和华起的誓，他们不能随便违背这个誓言，因上帝恨恶被约之人，他有约束性。那耶利米书34:8-13是君王和百姓的立约。那我不读经文了，我简单解释一下，西底家王和以色列的众民立约，让他们去释放他们家里所有的仆人和奴隶，不再做他们的奴仆。因为在旧约的律法上有这么一个规定，如果奴隶在你们家买来的奴隶工作6年之后，第7年要释放他什么呢？自由，要还他自由，还他自由。可能在这个时期呢，犹太人他们有太多的奴隶和这些婢女，一直欺压他们做这个奴隶，没有给人应有的这个自由，所以西底家王让他们去释放，必须释放，不能反悔。如果那些仆人愿意回来的话，就勉强他们做仆婢。特别的一句话是在哪里呢？是在这里，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没有人听从我，个人向弟兄邻舍宣告自由，看哪，我要向你们宣告一样自由，就是使你们的自由于刀剑、饥荒、瘟疫之下，并且使你们在天下外国中抛来抛去。这是耶和华说的。犹太的首领、耶路撒冷的首领、 太监、祭司和国中的众民曾将牛劈开分成两半，从其中经过，在我面前立约，后来又违背我的约，不遵守这约上的什么呢？话。曾经他们是这样做过的，第七年将奴隶释放，还他们自由，而且是通过一种立约的仪式。怎么去立约呢？将牛劈开分成两半，从中间经过。什么意思？如果我们不守这个约的话，不释放他们，给他们自由的话，我们这些人就如同这些牛犊一样被劈开，被杀死。我若被约，犹如此牛，就这个意思。所以你又看到这个约也是有约束性的，这种约束性是有一种刑罚的后果在里面的。那我们再看一个商业的合同，这个商业的合同呢，是创世纪21:22-23，是亚米比勒的仆人霸占一口井，亚伯拉罕为此事指责亚米比勒，亚米比勒说，谁做这事我不知道，我也没有，你也没有告诉我，今日我才听说。亚伯拉罕把羊和牛给了亚比米勒，二人就彼此立约。亚伯拉罕把七只母羊羔另放在一处，亚比米勒问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七只母羊羔和另放一处什么意思？他说，你要从我手里受这七只羊羔，做我挖这口的什么的证据。所以亚伯拉罕挖完井之后呢，他的仆人就把井给霸占了，说是他们的。那么亚比勒和亚伯拉罕达成一个协议，这个协议就立约，立约就是这个井是你的，我不能侵犯。而这个约里面有一个证据，这个证据就是说你要从我手里受这七只什么呢？母羊羔。就是你亚比勒接受了这七只母羊羔的话，就显明这个井是谁的呀？是我的，你承认了，你相信了。你看这个约里面呢，还有一个记号，就是接受了七只的母羊羔，这是人与人之间啊跟井的立约的这么一个表达。那另外是朋友之间，朋友之间呢是谈到约拿丹和大卫。约拿丹大卫说，你我且往前也去，二人就往前也去了。约拿丹对大卫说，愿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为证，明日约在这时候或第三日，我探我父亲的意思，若向你有好意，我岂不打发人告诉你吗？我父亲若有意害你，我不告诉你，使你平平安安的走，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你看到哈，约拿丹为了让大卫放心，他和大卫有一个约定，对不对？啊，我一定要保护你，如果我父亲要害你的话，我一定打发人告诉你，如果父亲要害你不告诉你说的话，愿耶和华重重的怎么样呢？重重的刑罚给我。所以两个人的这个友谊是非常坚定的。但是约拿丹和大卫这幅对话里面有一个朋友之间的立约，而这个立约也背负一个后果，如果约拿丹和他父亲站在一起要谋杀大卫的话，那么约拿丹说，我愿耶和华重重的刑罚于你。啊，这个叫友谊，这个叫约里面的一个后果和刑罚。我们再看主仆之间，这个主仆呢是雅各和拉班。我们知道雅各骗了他岳父家的羊，就连夜带着他的妻子儿子羊群牛群都跑了，对不对？他们跑了之后呢，拉班就追，快追到的时候呢，神就透过这个梦告诉拉班说，你不可以对雅各说好道歹啊。我们就看拉班真的没敢对这个雅各怎么样，但是他们之间也有一个利落的形式。拉班回答雅各说，这女儿是我的女儿，这些孩子是我的孩子，这些羊群也是我的羊群，凡你在眼前，凡在你眼前都是我的，我的女儿并他们所生的孩子，我今日能向你做什么呢？来吧，你我二人可以立约，作为你我中间的什么呢？证据。什么意思？我拉班不再夺取你曾经骗取我的那些财物，那些羊群，并且你也不能过这边伤害我，我也不过这边怎么样呢？伤害你。通过立约的形式 使双方放下戒备之心，可以享受那种平安。那这些呢，都是在圣经里面出现的这些约。那这些都是当时古代近东人一种生活的背景，他们使用约的方式来解决国与国、人与人、民与民、主仆之间的关系。那这些背景可以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前提，帮助我们去了解圣经有关信仰的约。那你说亚伯拉罕能不能懂得神和他立约的方式呢？能懂得，因为神不是采取一种亚伯拉罕不懂得这个约的方式，神是借用当时文化中立约的仪式，向亚伯拉罕、向摩西、以色列来立约。所以他们一看到神让亚伯拉罕把牲畜这个劈开陈列两旁，亚伯拉罕可以绝对想到当时文化之中人与人之间立约的这一种的形式。所以我们要明白说，神不是单单的真空当中和人发生关系，神是在这个历史当中借助一定的他们的常识向人启示人可以明白的真理和内容。这里说神屈尊使用古代常见的约，并不代表这些约是原始的范本。什么意思？上帝借助当地文化立约的方式来启示他的话语和圣的内容，并不是说这个约是一个原始的范本啊，这不是一个原始的范本。意思是说人类之间有这种约的立约的形式，那这些约绝对不是人首先发明的。这个观点呢是伯格父指出来的。伯格父说，早在神与亚当和挪亚和亚伯拉罕立约之前，人类社会都已经在使用约了。在一个因罪恶而分裂的世界中，这种情形预备人心来理解约的意义。我们要知道，堕落之后人与人之间失去信任，有猜疑、怀疑、不信充满了人与人交往。那么在那样的一个社会当中，人如何能够保障人与人信任呢？就是通过约的方式来解决人与人之间信任的危机啊，信任的危机。那么这种的方式呢，是神在预备人心来理解将来立约的意义。所以伯格父这一点指出特别好。我们可以看到哈，在没有正式法律条文的时候呢，人都有各种立约的形式。你比如说在这个农村里面啊，比如老大老二进行分家产的话，虽然没有正式条文，他们也会立下一个什么呢？文书。这种文书可以让人与人之间的猜疑减少，可以减少争吵。立下文书，立下字据为证，这个是有的。所以伯父就指出说，在神没有人立约之前，人心里面已经对约呢有一些的认识，神就预备这种人性的理解约的意义。然而当神与他们建立约的时候，他们比较容易明白这种神圣的关系。如果没有那种约的意识存在在当时的文化里面，亚伯拉罕就无法理解十五章神对他所立的约。在创世纪十五章，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方式是什么方式呢？让亚伯拉罕把这个鸟、把牲畜劈开，神从中间怎么样走过去。亚伯拉罕他不用学习，他立马明白神要跟我讲一件事情。如果我耶和华不能将迦南地赐给你，我耶和华犹如牲畜一样劈开被肢解。亚伯拉罕可以瞬间明白这个约的意义的表达，因为亚伯拉罕生活在一个约的文化的世界当中。下面说，这并不是约的概念是来自人的发明，然而神借用这约的概念描述他与人之间相互的关系。事实恰好相反，所有约的生活的原始范本是出现在神那三位一体中存在之中。 我们在人类当中所看到的只不过是此范本模糊翻版。不过父说父子是在永恒当中，他们就有一个约。人今天对约的理解不过是什么呢？那个约原本的一个范本啊，这是伯格父对这个约的解释和理解。那我们来看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给这个约来下一个定义。这个约的定义怎么给它去下？我们采取罗伯森对圣约的定义。他定义是圣约神单方面以他主权透过流血的方式与人建立盟约的关系。他的定义并没有概括约的所有内容，但是在目前的书籍当中没有像罗伯森如此精辟地指出圣约是神单方面以他的主权透过流血的方式与人建立盟约的关系。我想这个字面的定义已经很容易理解了。神与人立任何一个约，皆是上帝以主权而设立的一种生死的约束。圣约是出于上帝的主权，而神也给人一种约束，这个约束是通过流血的方式体现出来。我们用三个方面来解读他这个约的定义。首先，圣约出于神的主权。我们在前面的这个约的里面，我们看到一些问题。什么问题？什么问题？在前面的国与国、人与人之间，他们是双方达成协议，然后立下一个约。但是神与人所立的约是神单方面设立的，神设立的行为之约和恩典之约都没有和人进行商议商讨，然后才立定这个约。在行为之约里面，我们可以清晰的可以看到一个问题，神有没有和亚当商议啊？亚当，你看我这个约哪里需要改进啊？你改完之后我们再立约。行为之约，谁没有和亚当有任何的商议？这个约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个约，上帝宣布这个约，亚当必须遵守。那么恩典之约的立定里面同样也是，人没有任何的主动的寻求，也是谁以主权的方式揭示了恩典之约的这个架构和内容。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在行为之约和恩典之约里面，上帝从来没有跟人进行任何的商讨，任何的商讨都是没有的。因为人与人之间的约呢，它有一个讨价还价的余地，两个人拟定的合适才会定下这个约。神是主动的，人是被动的，这个是圣经里的圣约，这是约的第一点。很多人会说神与人立的约要经过人的同意，这种绝对是错误的。上帝不需要经过人同意来立定这个约，神直接宣布这个约，也没有人给上帝出任何的计谋。这样的一个观点呢，保罗曾经说过，说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脚踪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我们就清晰的可以看到说，没有任何的人指教过上帝说行为之约怎么去立定，恩典之约怎么去立定，没有一个人，没有人做过神的谋士，没有人给上帝出谋划策，上帝的宣布出来在圣经是不成立的。另一处经文是以赛亚书40:13-17说，谁曾测度耶和华的心呢？更好的翻译是谁指示耶和华的灵呢？就谁指示耶和华来做这样的事情呢？没有一个人。他与谁商议，谁教导他，谁将公平的路指示他，又将知识教训他，将通达的道指示他呢？看哪、啊、万民都像水桶的一滴，又如天平上的微尘。他举起众海岛，好像极微之物，黎巴嫩的树林不够当柴烧，其中的走兽也不够做翻祭， 万民在他面前好像虚无，被他看作不及虚无，极为虚空。这也说没有任何的人来和神去商议，两处经文同表达一个意义，神与人立约绝对是上帝的主权，主权宣布约的架构，宣布这个约的脉络，宣布约的定规和约的条件，所以没有任何的人和上帝讨价还价。如果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明白的话，就会认为说神和人立约是一种商议的结果，那完全就错了，就无法理解圣约的观念。我们看到神与人之间的本质差异，这种差异不是高低和多少的问题，而是本质的问题。以赛亚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所以人无法指教上帝如何去立约，人要认识神只能等神自愿地抚救我们，而上帝抚救我们的方式就是通过立约的方式来显明他爱我们。所以神向人立约就是告诉我们神爱我们的方式，通过约的方式来爱我们今天的每一个的罪人。那在这个主权的上面，我们会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说我们不能用人类普遍约的观念认为神与人有谈判立定一个约就大错特错了。所以说圣约的第一个定义是神以主权来立约。那第二个方面，圣约是一种约束，圣约是一种约束。在前面的国与国人与之间，你看到每一种约都包含着一种约束，这种约束是咒诅、审判、后果都包含在里面。那么在圣经里面所有的圣约里面是透过言语和记号来宣告建立这个约的一种的约束。所以神不会和人随随便便开始一种关系，神和人开始一种关系呢是一种不变的，透过约的方式体现出来。今天你发现很多年轻人谈恋爱随便开始随便结束是有错误的，上帝他绝对不会像今天的人一样给我们开始一个关系，后来上帝心情不好了又改变一个关系，上帝从来不会这么去做。上帝一旦和我们开始一个救恩的关系，这个救恩的关系是不变的。那如何不变呢？上帝需要透过一种记号来约束他与我们的关系。我们用两处经文来理解这种约束。首先，神与挪亚立约，我需要与你立约，你同你的妻和你的儿子儿妇都要进入哪里呢？方舟。那和挪亚立约，这种立约是有约束性的，虽然在这个约里面没有讲出任何的后果，但是这个约里面彰显上帝的信实，洪水来了，他的儿子儿妇在方舟里面可以存活，洪水之后一家出了方舟就看到上帝约的信实。那么洪水之后呢，所以挪亚再次立约，立约说凡有血肉的不在这洪水灭绝，也不再有洪水毁灭这地。那在这个约的内容当中，上帝增加一个记号，这个记号是什么呢？彩虹。彩虹。所以看到彩虹不是哇塞太美了，而是看到说上帝的信实依然可见。所以彩虹在天空的出现是显明上帝对历史历代的信实，而上帝为了保障这个约的信实就增加一个记号，让挪亚明白我耶和华绝对不会再因为人的犯罪作恶抵挡我来用洪水审灭毁灭这个世界。在洪水之后我们看到巴别塔再一次抵抗上帝，可以说一样的语言，同一批人用巴别塔的方式抗拒神，神有没有毁灭呢？神没有，神在守这个约，用这个记号来证明神是信实的，这个地球可以稳固的运作，春夏秋冬轮流交替。 那如果约里面没有约束，神的属性就荡然无存。就如果上帝和我们立下一个约，忽然间毁掉这个约，那上帝的属性就变得没有价值。我们会说，如果一个人不守约的话，没有诚信，他不守约表明这个人诚信荡然无存。那同样的道理，如果上帝不守他对我们所立的约的话，那么上帝的属性、他的信实、他的公义、他的圣洁是没有任何的意义。如果上帝他守约的话，我们救恩的稳固是有意义的，他不会失去意义。我们为什么救恩是稳固的？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做得好，而是基督已经用他的血立下一个约，不再定我们的罪，也不再审判我们，所以我们才可以在这个恩典当中永远的存留。所以约里面包含一种约束性。那最后一个观念就是圣约透过流血的方式与人建立约的关系。如果神说我永远爱你，但是如果没有一个记号的话，那这个约就过于抽象。我们很多做丈夫的这个经常被妻子埋怨，对不对？说你爱我吗？那我爱你啊，你有没有送我东西啊？这个没有啊。你说再多爱你都没有，女人要的是东西，知道吗？啊，你给她一个东西，她说这个爱是真的。那上帝说我爱你，那这个爱怎么去证实呢？必须有一个记号。最能够显明这个约的记号是什么呢？是神用流血的方式约束自己应许的内容啊。如果没有这个流血的方式，那这个约就无法体现它的这个真实、有效、生动。那么在古代文化里面呢，立约是一件生动可怕的事情。我们今天立约啊，你比如说你在公司签约了，我签约3年的公司上班啊，中途你可能会辞工会不干了，对吧？公司也不会追讨你的责任。如果公司把你给辞退，你能够追讨他的责任，是不是？那这个责任不过是什么呢？赔偿你的工资和报酬。古代不是，古代被约是件可怕的事情，是一种什么呢？是一种被咒诅死亡的临到，是非常可怕的。所以在古代的时候呢，经常会什么用一种杀死动物的方式来立约。就是如果两个人来立约的话，不是指着天说谁不守天上维护，那个没用的哈，要牲畜摆开，两个人从这个中间怎么样手拉手走过去，谁如果被约的话，你就可以把这个人像牲畜一样把他劈开和杀死。所以古代一立约一谈立约的话，是一种非常生动的，就是比较形象化可见的，同时呢是一种非常可怕的展现。因为一旦被约的话，那简直就是要命的事情。不像今天说你不守约就不像离婚，随便就随便离婚，不需要对吧，不需要负责任。以前可不是，那是玩命的，对不对啊？那下面希伯来文有这样的意思，说切一个约。这个切一个约呢，就是把牲畜动物或者劈开为两半，人从中间走过去。所以希伯来文就有这个意思，切一个约啊，不是签一个字，而是切一个约。这个切一个约是以死亡的咒诅让这个约既有非常严肃的这个约束性的意义在里面。有位学者说，切一个约的动作是说在当时啊，这个字错了，到这个动作似乎变得十分普遍常见，说以至于成为立约仪式中一种流行的做法。就是在当时的那个赫人文化或者汉末法典里面，他们立约的时候经常采用这种方式。大家不要忘记，在亚伯拉罕那个时间，那个世界已经很发达了，尤其是这个巴别塔那个地方被称为是哪里，对不对？是哪里呢？是这个两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平原。而那个是哪里大约是伊拉克、巴克达、 大约90公里的地方。所以那个时间有了数学，有了文字记载，有线性文字，有了啤酒，有了数学啊，这些全部都有了。所以当时是一个高度文明的社会。那个高度文明的社会呢，非常流行这种立约的一种方式，就是两个人立约要切下一个约，要通过流血使这个约具有强有力的约束，是常见的一种方式。那么另外一些文献证明呢，在两个国家里面也会采用这种方式。这两个国呢是宗主国和附庸国，这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考古最重要的发现，就是发现一些的文献，还有一些雕刻的这个图石块的图案当中，可以看到当时有这种利用的仪式，宗主国和附庸国。宗主国是谁？就是皇帝。附庸国是谁？是臣仆啊，或者这个从仆。当这个大的国把一个小的国战胜之后，他不把小的国给吞掉，他就成为一个大的国王，而这个小的国呢成为一个附庸国。这个大的国要和这个附庸国形成一种的约定，这种约定呢就是采用动物切开两半的方式，谁从这个动物里面走过去是附庸的王，不是那个宗主的国王。当这个附庸的这个国王从动物中间走过去，什么意思？就要遵守那个宗主国所给的规定。宗主国说，你每年要给我一些强壮年轻人扩充我的军队，你每年需要进贡，你要的牛羊多少只都要给我，我需要财物，要无条件的服从。那如何让这个附庸国俯首称臣呢？还要加上一个仪式，就是把动物劈开，这个附庸的王从这个动物中间走过去。如果这个附庸的王我不这么去遵守这个规定的话，我要像动物一样被咒诅，是有自我咒诅的意义在里面。那这样的一个仪式跟我们什么关系？创世纪19章就可以看到神是用流血的方式来约束他的圣用，神抚救罪人，神就用了当时盛行的立约文化向亚伯拉罕启示应许他的信实。整个的经文当中大家应该是再熟悉不过了，我们简单对他一个概述。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曾领你出家里吾尔，我要将这地赐给你。神要把迦南地赐给亚伯兰，亚伯拉罕他说，主耶和华呀，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这个时间的亚伯拉罕并不是怀疑，因为上面的第6节他已经信耶和华了，神就算他为什么呢？为义。亚伯兰需要一个证据，需要一个确信，就我怎么才能知道你把这个迦南地赐给我呢？然后神说，你为我取一只3年的母牛，一只3年的母山羊，一只3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一只雏鸽。亚伯拉罕就取了来，每样劈开分成2半，一半一半的摆列，只有鸟没有劈开。为什么鸟没有劈开呢？没有什么意义啊，太小了哈，啊，太小了，你劈开就没了哈，所以没有任何属灵意义哈。有鸷鸟下来落在死处的肉上，亚伯兰就把他吓飞了。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兰深深的沉睡，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亚伯兰为什么沉睡？因为亚伯拉罕他没有资格来立这个约，他也没有资格守这个约，因为这个约不是亚伯兰和神立，是神要和亚伯兰怎么样立约。所以在那个古代文化里面，附庸的王需要走过去，宗主王是不需要从牲畜当中走过去的。但是这个约不一样，神和亚伯拉罕立的约是那位宗主的王，那位耶和华至高者，他自己从这个约里面怎么样呢？走过去。那么大罗这里说，日落天黑， 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了的火把从这肉块中怎么样呢？经过。到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所以从这个牲畜走过去的，不是亚伯兰，而是谁呀？耶和华。耶和华以这种自我咒诅的方式，来告诉亚伯兰：“我是信实的，我讲的话一定会成就，我耶和华绝对不背这个约。”如果耶和华背这个约了，我这个至高永生者就如同这个牲畜被劈开。所以在任何的宗教的他们的这个圣典里面，永远看不到他们的神和人来立约的，并且用这种流血死亡的方式向他被他拯救的罪人起誓，从来没有的事情。但是在圣经上就有了，这叫真正的对罪人的爱，这叫真正的恩典。神为什么不让亚伯拉罕走过去？因为这个约是恩典之约。既然是恩典之约，上帝不需要人插手，也不需要人在这个约中做什么，神要自己成就这个约，完成这个约，直到这个约的完全的实现，这个才叫恩典之约的意义。那么我们会说，从这个冒烟的炉和烧的火把到底指谁？有一部分解经家认为，这个冒烟的炉、烧的火把就是指道成肉身的基督，因为在新约出现一件更伟大的事情，也是透过流血的事件，将恩典之约一切的福气来赐给我们。如果耶稣基督不流血的话，我们得到永生，得到罪得赦免、称义这样的福气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到了新约，真正被咒诅的是谁呢？不是耶和华，而道成肉身的谁啊？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当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流出血的时候，那是上帝最大的信实给我们的彰显，意思是说，我永远不看罪人的行为，我永远不看你所做的，因为已经有人为了你背负一切的罪，流血而牺牲。而这种表达的方式就是恩典之约。所以我们回过头来去想说，我们为什么屡次犯罪却不至于被咒诅？为什么屡次犯罪上帝的永生的应许永远给我们？是因为上帝透过耶稣基督向我们启示，当有一个人代替罪人而流血牺牲的时候，神就永远不再刑罚我们，他对我们应许一切福气都要赐给我们。所以在旧约当中，我们所看到的是上帝的主权，是上帝用流血的方式来成就了我们所不能成就的。所以这一个叫圣约。神对亚伯拉罕立约的形式通过牲畜体现出来，用那种临在的方式走过这个牲畜中间。那么在新约里面可以看到，是由耶稣基督代替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面。当耶稣基督死流血的时候，神永远不再因为我们的软弱过犯而以受死的咒诅对我们，因为耶稣已经死了。所以我们就说，圣约是由流血的事件而约束构成的。如果没有流血的事件，今天没有一个人可以活在上帝的恩典当中。如果没有流血的事件，也没有一个人可以坦然无惧地站在上帝面前，这个就叫约。所以你不用问我为什么那么败坏，我为什么那么软弱，我感觉我什么都不是，上帝还如此怜悯我们，因为上帝用流血的方式约束他自己，而那个流血的基督已经替我们承受了一切。我们所领受的不过是赦罪， 不过是恩典，不过是饶恕，不过是将来永生的生命，那这个叫圣约。所以我们在这个约的定义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叫圣约，就是神主动以主权的方式和人立约，并以流血的事件来约束他立约的内容，那这个就是圣约的定义。好，那我们这里问题有没有需要问呢？